攻读圣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八节至二章七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关于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托你，为的是要叫你借着这些预言打那美好的仗，常常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丢弃良心，就在信仰上失落了。他们当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管教，不再亵渎。因此我劝你，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地过平静安稳的日子。在我们的救主神看来，这是美好的、可蒙悦纳的。他愿万人得救，并且充分认识真理，因为神只有一位，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事就证实了。为了这事，我也被派做传道的和使徒，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谎言，在信仰和真理上做外族人的教师。这是上主的道，感谢上主。
谢谢小川为我们念今天的经文。各位再次早上好，主内平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其实我想来很久了，但一直都没有机会啊，所以呢，这一次呢，能够有机会来到香港，和神的家庭里的大家庭呢一起见面，一起有团契的时间呢，我非常的感恩。过去几天呢，也接收到了教会家庭的热情款待。昨天呢，也到了香港的山顶去看一看风景，觉得很好，非常高兴。希望呢，能够有机会再来，像下次呢，也可能带上我的家人。那今天的这个周刊里呢，有今天讲到的这个经文还有大纲，方便大家跟着今天的讲道。在开始之前呢，请让我带领大家一起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了解他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您的话是完美的，是真实的，是宝贵的，求您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天从您的话语中心灵得到苏醒，使我们得到智慧，使我们心里快乐，使我们眼睛明亮，帮助我们喜乐的谦卑在您的话语面前，让您的话语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在讲到的开始呢，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你支持和相信的牧者是什么样的？你支持和相信的牧者是什么样的？或许在普通话聚会的弟兄姊妹呢，认为我问这个问题有一点莫名其妙。你可能在想，哎，俊斌牧师，我在普通话堂里不听瑞恩牧师的话，那听谁的话呢？我还在这里干嘛？那很好，很感恩，大家都愿意听瑞恩牧师的教导。但或许呢，我们当中呢有一些弟兄姊妹，有一天会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可能是回到国内，可能是到国外，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地方生活。那到时，我想问你，你会凭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支持和相信的牧者和教会呢？你会凭什么标准来选择支持和相信的牧者以及教会呢？今天下午呢，我们也会进行一些工作坊，我们会一起聊呢教会的使命和健康教会家庭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现在今天早上这讲到的时间呢，我们要把聚光灯放在教会的牧者身上。一位牧者凭什么值得您去支持和相信呢？ 就算给您现在找到了，也没有人能够打包票说这名牧者一定会永远的信实可靠。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心里面有一个答案，我们会支持和相信的牧者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今天呢会一起看刚才被我们念出这提摩太前书的这一段经文。如果我们了解提摩太前书它的写作背景的话呢，我们会好像从前的之前的一段经文里看到的，提摩太前书的原先读者是使徒保罗所创办并花了3年已久的时间牧养的以弗所教会。但是呢，这家教会竟然从内部呢崛起了假教师来。我想在这里我们要停一停，想一想，因为如果连使徒保罗所创办和牧养的教会里面也都会有假教师崛起的话，那么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有绝对的把握任何一家目前信实的教会将来不会有走偏的危机。你会怎么断定教会里的牧者是否信实呢？是否值得你支持和听信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但如果坐在这里的您不是圣安德烈普通话堂的这个家庭成员的话呢，我想您也许应该也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呢，如果您正在考虑是否要加入这家教会，你怎么知道是否应该把你的属灵的生命交托在瑞恩牧师的手中呢？您现在支持和听信的牧者又是什么样子的呢？透过今天的经文呢，使徒保罗要我们大家都再次考虑我们对于支持和听信的牧者的考量。作为一名客座讲员呢，我知道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尴尬，我明白。但是呢，我在我的教会呢讲解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同样问了我的教会家庭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呢，这是经文要我们大家对我们的牧者所提出的问题。对于原先读者以弗所教会呢，保罗要他们支持和听信他所委托的这位牧者提摩太。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神要我们支持和听信像保罗、像提摩太一样的牧者。那到底保罗和提摩太是什么样的牧者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透过经文一起发现的。透过今天的经文呢，使徒保罗给了提摩太一个重要的指示。这指示呢，就在经文的第一节第一章18节里能够看见。好，让我们再次看一看第一章第18节，让我为大家读一读。使徒保罗写：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关于您的预言把这命令交托你，为的是要叫你借着这些预言打那美好的仗。那保罗的指示很简单，就是让这句话的最后5个字，打美好的仗，打美好的仗。那这什么意思呢？保罗是要提摩太去打仗打架还是打人呢？这打仗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呢？我想这其中的关键就是在第18节里重复的一个词，大家有注意到吗？就是预言这2个字。因为保罗要提摩太借着这预言来打那美好的仗。那这预言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照着那个提摩太前书继续往下读的话呢，我们就会在第4章13到14节里看到保罗是这么说的。他说：在我来以前，你要专心宣读圣经，劝勉和教导，不要忽略你所得的恩赐，就是众长老按手时借着预言赐给你的。所以在保罗在1章18节里提到这预言是什么呢？就是有关提摩太宣读圣经、劝勉以及教导的恩赐的预言。换句话说，提摩太要打的仗不是一个拳打脚踢或者是用真枪实弹的一个仗，提摩太要打的仗呢是一个教导真理的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呢？教会的讲台就是属灵征战的沙场。2000年前的提摩太为了真理的教导征战，现在值得支持和听信的牧者仍然的为着真理而征战。 值得支持和听信的牧者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他们做的又是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们的动力又来自哪里？让我们一一的来发掘。首先我们看看第十八到二十节打美好的仗的条件。我现在呢会为大家再次念出第十八到第二十节，看看呢我们是否听得出一个值得支持和听信的牧者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我为大家念一念。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关于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托你，为的是要叫你借着这些预言打那美好的仗，常常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丢弃良心，就在信仰上失落了。他们当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管教，不再亵渎。所以有什么是提摩太应该拥有的条件呢？第十九节，常常存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可能这里大家看到另外两个人的名字，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他们就是当时的假教师。那他们缺乏的又是什么条件呢？十九节的下半节我们一起看，他们丢弃良心，在信仰上失落了。而显然的，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呢，就是值得支持和听信的牧者所应当具备的条件。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如果我们今天的读经呢是从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一节往下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之前呢保罗是这么形容自己的。我为大家念一念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保罗说他给提摩太的嘱咐是出于爱，这爱是发自于纯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所以呢，值得支持和听信的是保罗和受鼓励像保罗一样的提摩太。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呢，是必备的条件。那可能大家听到这里呢，问题又来了，大家可能心里在想，哎，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怎么知道谁有谁没有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呢，徐米乃和亚历山大这样的假教师不可能呢挂着一个没良心的牌来到讲台上讲道，对吗？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有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呢？再听听我为大家念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五节，保罗说这嘱咐的目的是出于爱，这爱是发自于纯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所以呢，我们从一章五节里看到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是出自于爱。换句话说，保罗和提摩太的事工呢是以爱为出发点。我们如果看这今天的经文之前的那段经文呢，我们会发现假教师徐米乃和亚历山大的事工呢导致的却是争论和无意的辩论。一个教导想要把教会以爱把教会呢统一在福音上，另外一边呢一个教导呢想把教会搞得四分五裂的。这就是我们能辨别一位牧者是否是出于爱的、无愧信心和无伪的良无愧的信心和无伪的良心的教导。他的事工是要把教会呢以爱统一在福音上，还是把教会搞得四分五裂呢？保罗和提摩太的事工呢就是前者，爱的事工。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呢就是后者，摧毁性的事工。所以呢，保罗就把他们交给撒旦。那可能大家问题又来了，哎，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这世界其实分在两个政权之下。一个呢就是神的政权，神的国度，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撒旦的政权，撒旦的国度。所以当保罗说呢他已经把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交给了撒旦的时候呢，他说的是他已经把失去资格的这两名假教师从教会里逐了出去，不再让他们拥有这讲台的平台来制造纷争。平时呢我在跑步的时候，我总是喜欢戴上耳机听听博客 podcast。去年呢我在跑步的时候呢就听了有关之前在美国西雅图的一家叫做 Mars Hill 的教会的故事。 也许大家也有听过这间教会。这间教会呢，在最兴旺的时候呢，拥有14家分堂。他们的主任牧师 Mark Driscoll 是全球教会非常突出的一位牧师。我也曾经呢听他在网上的讲道，听了很多。那但在2014年呢，他因为涉嫌滥用职权，欺负他的会众和同工们，而被教会的长老们要求停职。很多在他教会以外的人呢，不知道其实在十年前，早在2004年，他的教导呢就已经开始在教会当中引起纷争，慢慢的呢把教会从内部分裂开来。提出问题呢，反对他的执事和长老们突然间会被罢免，然后在教会里呢受到排斥，有些甚至会被赶到教会以外。这家教会的长老呢要求 Mark Driscoll 停职的决定是对的，这位牧师最后也选择辞职离开了教会。但其实呢，他并没有为他所做的而道歉或悔改。而这家教会呢，因为多年的内部纷争，最后呢一蹶不振，14个分堂关闭了2个，其余的12个分堂呢也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之下呢分成了更小的独立教会。从他们身上呢，我体会到保罗想透过这段经文要带出来的一个真理，就是呢保持信仰的纯正教导是一场征战。我们对假教师绝对不能够手软，不然最后牺牲的会是教会，会是你们。把假教师逐出教会是必要的，但是呢出发点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还记得刚才我们听到吗？一个必备的条件就是出自于爱，对吗？保罗的出发点就是要徐米乃和亚历山大受管教，好让他们不再亵渎。所以呢，保罗把他们逐出教会目的呢不是要报复，不是因为他生气他怀恨在心，而是透过把他们逐出教会，让他们发现到他们自己的偏差原来是那么的远，那么的严重，他们是多么需要认错悔改的。他们有了不再坚持假教导，不再亵渎的必要。他们被逐出教会之后，他们会意识到他们最需要的是找回他们遗失的打好美好的仗的条件，就是那出自于爱无愧的信心和无伪的良心。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的先要条件是拥有出自于爱无愧的信心和无伪的良心。第二，值得我们支持的听信的牧者，他们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神的国的扩张，神的国的扩张。让我们一起看看第二点，打美好的仗的工作。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1-4节，我们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第一节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就是因此。第二章的第一节，因此，头两个字。在1-18节呢，保罗要提摩太借着预言，借着他教导的这个恩赐，打那美好的仗，来教导真理。因此呢，保罗必须要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呢？让我们一起看看2章1-4节，我为大家念一念。因此我劝你，最重要的是要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在我们救主神看来，这是美好的、可蒙悦纳的，他愿万人得救并且充分认识真理。当我解释之后，为大家念出这段经文，大家是否感到有点惊讶呢？在打这美好的仗的时候，在这真理的属灵征战当中，最重要的竟然是祷告。这实际吗？这个劝勉靠谱吗？如果你觉得祷告不够让你惊讶的话，你看看祷告的内容应该是什么。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过敬虔庄重的，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为万人祷告，好，这说得去。但是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为什么要为他们祷告？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因为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很可能是在主后的60年左右，是尼禄做罗马帝国的 国王凯撒的时候。那尼禄这位王，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统治者呢？他就是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其中一位王，迫害基督徒最厉害的其中一位王。在今天这位是什么样子的？缅甸的基督徒，因为呢，缅甸的基督徒为夺权杀害百姓的军人政府祷告，这看起来可能像朝鲜的基督徒为了迫害基督徒使百姓饥饿受苦的金正恩祷告。试想想看，如果你是缅甸或者是朝鲜的基督徒，你会为你的国家领导祷告吗？为什么保罗要带领教会为这些人祷告呢？难道保罗要在教会在面对残暴敌对的政权时苟且偷生吗？看看第二节的内容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尽虔庄重的过平静的日子。难道为真理的教导打美好的仗，看起来就是过平静安稳的日子吗？其实在这里我想我们不要误会保罗的教导。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保罗的指示其实没有在第二章的第二节就结束，我们要继续往下念下去，看看第三和第四节。他说，在我们救主神看来，这是美好的，可蒙悦纳的，他也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充分认识真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神让我们过着敬虔庄重平静安稳的日子呢？不是因为我们要过着舒适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要在暴权下苟且偷生，而是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充分的认识真理。第四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但你可能在想，诶，这有什么关系呢？平静安稳的日子跟神的国的扩张有什么关系？就拿缅甸举个例子，因为军人政府夺权呢，所以缅甸的局势从原本的开始繁荣呢，变得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大家有看新闻的话，这过几年都看得到。那我们教会支持呢，缅甸的一名牧者啊，这位牧者名字叫做 Yobi。他在两年前呢，在新加坡念完神学院之后呢，到缅甸设立了一家门徒培训的中心。因为局势的动荡呢，其实他在回去的时候很挣扎。因为呢，原本要和他一起开设这门徒培训中心的其中一位伙伴，因为战乱决定不参加了。他也对于买地盖一个培训中心呢，存有非常大的这个顾虑，因为他不知道呢，这块地是否会在一年两年之后就被军人政府突然的没收了。缺乏平静安稳的日子，给传福音教导真理的工作造成了非常大的阻碍和困难。刚才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也听到，我们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祷告，同样的也是为了这个原因。那回想第一世纪的教会，能把基督信仰呢火速的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就是呢因为即便罗马帝国正在迫害基督徒，但总体的来说呢，这整个帝国呢是处于太平盛世的，人们可以安全的走遍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这才是为什么保罗要提摩太带领教会为万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求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在过着敬虔庄重的过平静安稳的日子。保罗要提摩太关注神关注的事情，有神的视野和角度来主导他祷告的议程，因为神关注的是万人得救。相反的，假教师的教导关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一到十七节的话，我们会看到他们注重的是无穷的家谱和在律法之上无意义的争论。他们的视野和关注的事情全是内向的，是搞分裂的。他们注重的根本不是神的国的扩张和福音的传开，而只是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势的扩张。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拥有出自于无愧的信心和无伪的良心，出自于爱的无愧信心和无伪的良心。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他们做的工作是在寻求神的国的扩张。他会为这社会安定而祷告，而不是透过煽动性的教导来颠覆社会的秩序。因为平定和安稳的环境，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 迅速传开的最好的环境。值得我们听信的牧者时时顾念的，时时在做的工作，都是有关神的国的扩张。最后，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动力呢是来自于神的福音。我们一起看看打美好的仗的动力，第五到第七节。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这个概念的不断重复。我为大家念念，看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二章第五到第七节。因为神只有一位，在神和人中间也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了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适当的时候，这事就证实了。为了这事，我也被派做传道和使徒，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谎言，在信仰和真理上做外族人的教师。为什么一这个重复非常的重要呢？因为神只有一位，不是很多位，只能够让人呢与独一真神修复好关系的，拥有关系的，也只有一位中保。神只有一位，中保也只有一位。啊，可能大家会问，哎，中保是什么呢？中保就是中间人这样的一个意思。但中保呢，不像房屋经纪或者律师只代表两方的其中一方。中保能够代表双方，也就是说呢，耶稣作为中保，既能够代表神站在人的面前，同样的也能够代表人站在神的面前，而他是独一无二的。人想要来到神面前呢，只有一个人选，只有一个中保。神差派耶稣降世为人，就是要让耶稣来代表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承担惩罚。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做了万人的赎价。所有相信耶稣的人，因为他在神面前做我们的代表，都能够因为耶稣坦然无惧的站在神面前。如果在座的你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你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呢，没有耶稣作为你的代表，你拒绝神的罪的惩罚，还等待着你自己来偿还。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你真正面对的危险吗？为你自己的罪而偿还代价，不需要是你最后的决定，你还能够有时间改变主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足够为你的罪付上代价。问题是，你愿意领受耶稣所为你付出的这代价和生命吗？你愿意领耶稣的情吗？你愿意接受耶稣给你的恩典吗？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而这万人里面就包括你。你愿意被拯救吗？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充分认识真理。独一真神呢，选择万人得救的方式，就是通过神和人之间耶稣这唯一的中保。为你自己的罪而偿还代价，对不起，人类呢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除了耶稣以外能够得救，完全没有。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在第七节保罗说，为了这件事，就是为了万人能够得救这件事，我也被派做传道和使徒，我说的是真话而不是谎言，在信仰和真理上做外族人的教师。因为人类没有别的办法得救，所以神也差派了保罗做传道和使徒，因为这是唯一得救的方式，这信息必须被传出去。保罗没有说谎，如果有别的方式的话，他就不会义无反顾受尽苦难，无论如何都把耶稣以做万人的赎价这信息传遍当时的中东。这就是保罗的动力，提摩太也应该有这样的动力。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拥有出自于爱无愧的信心和无伪的良心。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他们做的工作完全是在推广神的国的扩张。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他们动力内心的动力是来自于福音。只有耶稣这神和人之间的唯一中保，他的血才能够付赎价。 所以一名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必须分享保罗的动力，把这拯救万人的福音传遍这世界。是时候总结了。在开始的时候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支持和相信的牧者是谁？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那我希望我的教会和圣安德烈普通话聚会呢，都不会有假教师的出现，但是我们也要居安思危，要防范于未然。在假教师出现之前，学习如何去辨别他们，知道怎么样的牧者才是值得支持和听信的。如果一家教会的任何牧师，包括我在内，如果我们丢弃了良心，在信仰上失落的话，我们应该离开讲台，甚至遭受被逐出教会的管教。因为这样呢，我们或许能够在神的恩典之下意识到我们的错，也能够及时悔改。或许有一天这里的弟兄姊妹们会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而到时候你们会选择加入哪一家教会呢？你们会选择支持和听信哪一类的牧者呢？我希望今天的经文呢，给了大家一些思考的标准。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拥有出自于爱无愧的信心和无伪的良心。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做的工作是神的国的扩张。值得我们支持和听信的牧者，他们动力呢来自神拯救万人的福音。此外呢，今天的经文也应该影响我们个人生命的追求。牧者就像士兵们的军官，身先士卒，站在大家前面往前冲。所以呢，如果我们值得听信的牧者的追求是为了神的国的扩张而祷告而努力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跟在他们的后面往同样一个方向前进。我们也应该为万人祷告，我们也应该为君王和一切有权位的恳求祷告代祷和感恩，好让我们可以敬虔庄重的过着平静安稳的日子。但我们追求的终点不是过平静安稳的日子，不是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不是经济的发展或者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平静安稳的日子能够给予的传福音的机会。就像保罗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平静安稳的罗马帝国仍然是一个对基督徒残暴不忍的政权。他写完这封信之后的不久，会再次的被扔进牢里，最后呢，被判处死刑。但是，正是这平稳的罗马帝国，让继续让信仰火速的传开来。对保罗来说，这样的平静安稳是值得我们透过祷告求神的。我们追求的是神的国的扩张，平静安稳的日子能够帮助神的国迅速的扩张，让我们大家的祷告，我们的生命的追求，也同样的跟随我们的牧者，反映着神的国和福音的扩张的热烈向往。至于在这个聚会里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让大家可能在聚会结束之后一起吃饭的时候呢，彼此的继续聊。但在这里呢，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您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清楚看见值得支持和听信的牧者是什么样的。求您帮助我，也帮助瑞恩牧师，都能够继续在我们各自的教会里打那美好的仗，为着真理的教导而不懈努力。求您帮助我们的教会家庭，在往后的日子有辨别值得支持和听信牧者的智慧。我们更加求你，让我们在各自的祷告里面，我们的工作里面，我们的生活里面，反映您对拯救这堕落的世界的看重。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